这个业呢，是吧？那就是变成痛品了。这个业是无阻碍的啊。你说啊，我们那个有点情绪啊，或者什么东西啊，你说拿出来看一看，没有的啊，只是他寄伏的、忍的身体里边的。所以就是在品呢，有一部分是益品啊，有一部分呢是痛品啊，所以益品呢也变成有，变成非有啊。在益品里头，非有的是这个业啊，有的是品，就是。那这样情况变成一个犹豫，他这个理由到底是证明在痛品呢、啊，证明到益品呢、啊，证明到哪里去呢？不能决定，是犹豫不决的一个理由啊，不能完全确定。啊，证明这个生是常的，因为这个生常在痛品里头也有，在益品里头也有，啊，这个理由啦是有毛病的，所以是不清净的。我们用这种方式啊，可以比如第二种持于异类可得相。啊，那是我们是刚刚举这两个例子的同类了，通品。那异品呢？异品里面也有有非有，啊，是第三句，啊，是异品有非有。像那个第六句也是异品有非有，第九句也是异品有非有。啊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都不能完全确定，啊，证明这个道理的，所以说是不清净的。那一切呢，一切就是没有啊有非有了，那光是全是有了啊，就说一切同类可得相，那就是头一句啊，那是通品有啊，第三句也是通品有。那是一切异类可得相呢，那也是第一句啊，一品有啊，第四句一品有，第七句一品有。第五个异类比喻说因相，这个就是我们上边那个第三个的反面了。第那个第在情境第三个是自类比喻啊，那是同类的。那这个比喻啊，比喻到反面去了，比喻到异类上去了，这个也是错误的。第六个非缘成实相，那就是没办法证明这个。也不是现在所看到的，也不是由看到而推理得的，也不是比喻所同类比喻所成功的啊，所以是非缘成实相。那第七个非善情境言表现，那就是不是佛菩萨大德祖师啊他们所言教的这些啊，也是不清净的正成道理的。这是七种。啊，我们再看五十二页啊。扎心论运啊，扎心论啊，就是那个扎阿比坦论了啊，在那里的这个论里边说啊，是一命论方便，四者为异变。就是因命论方便，因命它这个理论是一种技巧啊，一种方法啊，方便就是一种方法，一种技巧的啊。这个方便技巧方法，它是用在一个义理的互相辩解上。下边引用了结神秘经，引用了扎心论之后，所以他下个结论，所以大圣闪烁音明，闷人串成别部啊，说大小经中处处皆有啊，因为这样你去寻找，但是没有这个专著啊，就是一本专讲音明的书，它就是散在各种啊经论里边，所以这个就像 一名大师说的是温光一闪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九句音韵它有两个情境的，有两个正确的。九句音韵它是第二句，你第二句啊，第二句通频，这个理由啊，全部都存在在一频里边呢，全部都没有啊，那就是非正确的理由了，我们都把它淘汰出去了，都非有了啊。全部都没有，正面的理由全部有。那第八句呢？啊，就是通频呢，有一部分有这个理由，有部分没这个理由。但是在一频里边呢，全部都没有。啊，从反面摄像啊，都淘汰尽尽。啊，有一部分理由了也可以。当然，这个第八句不像第二句这么纯正。啊，完全有，一点都没有这个没有的，但是它有一部分是没有的，但是它从反面设限，啊，它从这个负面来设个限制啊，啊是没有的，啊，全部都把这个不是因的正确的理由啊，它都不存在，所以从这里看呢，这个还是个正确的，啊，所以说二八是正因。最严重的过失呢是四跟六啊，你看那个四啊，要的理由全部都没有，不要的理由全部都有啊，这个六也是这样子，你看六要的理由了都没有啊，不要的理由了又一部分有，虽然有一部分没有，但是大部分都有啊，所以这个四六正好相违。是二八四正运，四六相为色，啊，其余皆不定。其他的剩几个？第一、第三、第五啊，第七、第九啊，这个。五个啊，都是犹豫不决的，这可能正确，可能不正确，不知道，是吧？这要看另外那个情况，用其他的条件呢来限制，啊，说正是应当止嘛。这个要背下来啊，四句啊。二八是正因，四六相为色，七余皆不定，正是应当止。这是为了我们九句音你记得不大容易记啊，啊这样一分辨起来你就记得到了。四就是不在我们这个不情境的，就是错误的，啊在音名里边错的它就是选四。我们不是上次讲那个正四啊，应当指就是限量与比量即四，怎么样为自物啊？就是能离能破，即四为物它。它这用个四字，四字就是错误的，是相似的。我们再看下边啊，五十二页，菩萨求法当于何求啊？他是减料了啊，怎么这个何求都没想？他这几句话的意思啊， 他引用瑜伽师的论第38卷里边，啊，这鼻祖菩萨啊，我们就是指的那个前面求无明的那些菩萨了啊，求正法师当何处求啊，在什么地方去求，云何求，怎么求法，何意求，求什么，这三个问题了啊。再看那53页啊，总有三问啊，这是在瑜伽师地论他提出三个问题来，下边再回答这三个问题。头一个问题啊，53页啊，当何处求者，上哪里去学习啊，问所求境，在这个他是提出来提问那个讨论呢、啊、求的一个境的一个目标啊，何处是也，在哪里。即应答云，这是他答头一个问题，无明之中是所求处啊，这是菩萨要习求无明，就是是我们所学习的一个目标。那第二个问题，云何求者，问云何运心而求也啊，怎么方式来求无明呢，是即应答云，这就回答第二个问题，运以多闻遍学行故求也啊，求学问，求任何东西啊，学习任何东西，开始的时候都是要听闻啊。你看，都是上课了啊，不管我们上学或者是学习什么，任何你想开始的时候都要听人别人讲，有经验的人啊，就是遍学习。这个遍学行故，就是我们什么都要学啊，但什么都要学，无明就可以包括这一切了。所以这个学佛能不能学，就是听闻是一个啊标准了，一个测验，一个测验的标准了啊。他喜欢听经，喜欢什么，那就是跟佛法接触。啊，不喜欢听，不喜欢说呢，那就有点拒斥啊，有点相反的心态。第三个，这个何意故求者，就是我们来学什么啊？学这个无明之后，它有什么用处啊？故云大云，说第三个问题大，第三个问题怎么大呢？他说即庄严论啊，就是大乘庄严经论里边说的啊，菩萨来求一名的，他有四句话啊，菩萨来学习名啊，对不起，我看看啊，菩萨习无明，菩萨来学习无明，总为求种子。总客来说， 就是来追求一切种子了啊，就是最高的智慧了啊。劫夫性自色，为无别求啊。对不起啊，劫夫性自色，信仰的信，看书就知道了啊。头一个学内命干什么？一学内命者，归求自解，有自悟故，浮出烦恼。这是那个头一个解的意思，自解啊。第二个学阴命呢，微服外子，破邪见故啊。头一个是这个是学内命，这个是学阴命啊。第三个学生命呢，为令他性善寻事故啊，这个是生命。第四个学一命者，为自放悲怜忧轻忧病苦故啊。自，这是自啊，这是学一命，一命是自病的。学工巧命呢，五学巧命者，为摄众生故，受工巧智，令众生少用功力，多智真才，这是共鸣啊。背呀、啊，这时候也要背起来。三页啊，我们再从头看一下啊。在瑜伽师地论，他提出三个问题啊。第三个问题是何意故求啊？的意思呢，就是啊，学何种这个义理啊，需要如此的来追求。他回答呢，就是等于用这个引用《大乘庄严经论》里边的五条。头一个是学内命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学，在我们佛教徒上是学佛法呀、啊，学佛法来自己解悟啊，由自己的解悟可以来拼，可以来复。初是第一步功夫，初是第二步功夫，我们希望是初烦恼，把烦恼赶快把它排出去。初是压腹啊，这是制腹的，第一步先要把它制腹，你不把它制腹没办法把它拿出去啊，把它制腹了之后再把它牵出去。牵出什么烦恼？这是学内命的它的功用。第二，学阴命呢，微服外子啊，这是学阴命讲究逻辑辩论这样的技巧、推理的工具，它的作用在能够相夫外道的指招啊，用他们坚持成见，坚持成见就是这个指。破除他们的思想邪见，学阴命的目的是在此。第三个学生命呢啊，为令他性 因为学生命就是语言文字文法这一类的啊，你要说服别人啊，写出这个说出话来，写出文章来啊，要合乎这个道理，说善训事故，训就是考据啊，来研究啊，这个事就是现在不是一种诠释学嘛啊，就是来解释某一种思想、某一种系统的。第四啊，学一名者微所自访啊，就是要研究啊这个病理的种种，这个有三种方式，一个是用这个药物的啊，利用一种呢是这个针灸的，另外一种呢就是现在这个气功啊，这个引导导引的，研究这些方法干什么？悲怜由轻，由病苦功，来通清我们众生啊有种种的病患的痛苦，来要解除。那第五个，学这个工巧命呢，那就是盖房子啊，啊木工啊，或者造家具啊，啊造这个能具啊，种种的啊，来教这些的技巧啊，能令得众生啊啊事半功倍，而且能够啊贸易啊商旅啊能够得到这个真的财宝财货。还不下边一点点我们再念完吧。故今居，故今此居义啊，显于四种。我们前面只是并没有把无明全部都说出来，只是谈一点关于因明在佛教里边发展的情况，这样来举一例示，例示啊，来显其他的啊内明啊、生明啊、意明啊、工巧明种种的情况。在前面谈到这个《地次》这本书啊，这《地次云菩萨求法当一切无明诸处》，这个《地次》就是菩萨地次经啊，它有一这一部经有十卷啊，也叫《菩萨地次论》，就是汤悟谶翻译的那部书，好像没有写是什么人造的。就谈到这里了。啊？对。他就是以后啊，工业发达，比如说现在说啊，讲这个，尤其台湾前几年啊，讲这个专家学者啊，什么事情要专家怎么怎么怎么讲，学者怎么怎么讲，他们讲话才有力量，他们判断才有效啊。但是专家学者知其一不知其二啊，知其二不知其三，有的啊只晓得一部分啊，不晓得这个全部的大局，所以以后要提倡这个通才教育。前几年过分啊提倡这个专业了，专才。我们圣文生呢就是专才啊，我自己修自己好了，修于某一个法门，修某一个三昧， 修到一个程度就好了。但是菩萨他要功法，要协助，要度化别人，什么东西都要知道一点啊。所以要学无明的，那无明在当时就包括了所有的学问，所有的思想。否则这样是不，你就是学了无明还是有不知道的。你看那个佛经多少啊，尤其那个法师问，任何人恐怕也很难那个我全部都了解得起来。你是他不是你举，你要举什么啊？因为他这个举例就是归纳法，生产是不是？啊？引阻碍，啊，这个阴明的形态啊，虽然是和那个三段论法正相反，三段论法是大前提、小前提、结论，他这个是先有结论，再找理由，再找比喻。但是它这个本质上它也是一种演绎法，但是阴明所以巧妙的呢，演绎法里边还有着归纳法啊。这个在西洋逻辑啊，归纳法是归纳法，演绎法是演绎法，两个不相那个接触的。它这个归纳法归纳在这个哪里？通平一品里头啊，比如说既然举出这个声是唱来，那声是不是唱，那我们把所有唱的这一类古今中外天下所有的东西啊，你都把它找出来啊。为什么科学没有绝对呢？因为它找你怎么找也找不全，是吧？你说我们能够经验得到的了解得到的有多少，总是还是有遗漏的。所以这个科学思想它只有个概然啊，这大概是那样的啊，概然率啊，绝对没有绝对的，那就是他用归纳法。那我们现在找场的通频啊，只要场你都可以找出来，是吧？场的通频是什么？说我们了解的很少，我们只是认识虚空是常住的啊，在印度认为那个机位啊是常住的，那么佛教认为这个涅槃啊或者是常住的啊，法身啊是吧、啊？这是我们佛教或者真如啊，是这一类东西，是所有通灵都找，不是找一两样啊。你找的越多越正确啊，你举的越多，那个比较那个不会那个。处理错误太大啊，你找的越少那错误就可能就越多，那一品那就不得了了啊。一品场的一品就是无常了啊，那这么佛教看什么东西都是无常的啊。那佛教它做那个保证的效率是越大啊。他为了解说方便，因为你这个一品它可以这个一品是吧，这个无常的可能是千千万万的，永远举不尽的啊。那个玻璃啊地啊什么日光灯啊什么，那个天地所有东西都是无常的。他为了能够契合 这个有通平有非有一平有非有这样解释方便，他只举了一个平一个业，啊，他来对这个有非有一平有非有解说的配合来讲，那个有非那个是个公式，那个第九句啊，通平有非有一平有非，那是个公式啊，这个都是那个特殊的例证来扣看到那个公证去检查。啊？哎，没有，在通平业是无常的了，业不是。
有的佛经是专谈人民的，没有。